朱昌耀老师之前在虾米的听音乐的软件上听过您拉的二胡，今天终于见到了您。那今天我们就跟朱老师来聊一聊二胡。以前听到一些老话说，一年笛子两年生，三年二胡瞎哼哼。我觉得二胡特别难学，很多带胡字儿的，不管是乐器好、食品好，都是跟胡人有关。以前中国把自己西面或者北面的少数民族的这些乐器啊，过来都带个胡字儿。二胡其实也是属于是吧？
二胡的最早的时候呢，所有的中国西部和北部的、
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的那些乐器，它是统称为胡琴。后来才分了，像弹拨乐的琵琶啦、阮啦，然后拉弦乐的，最早了、到了唐代的时候，才有了西琴啊，然后后来到了马尾胡琴啊这样的一个称谓。但是真正的发展呢，还是近100多年，然后二胡呢，到现在100多年以后才有了真正的发展。中国的拉弦乐器呢是1000多年的历史，叫西琴的时候呢是两根弦，然后中间是用竹片来演奏的，那个时候叫西琴嘛。西琴、
就溪水的溪，少一个
三
点水。
减掉一个
三
点水，对。后来慢慢演变，然后从到了宋元时期就有了马尾胡琴嘛。
所以这个宋代学者陈阳也说了，西琴本胡乐，
对，所以中国民族音乐还是一个很包容的这样一个感觉，然后慢慢慢画画画画到最后就变成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典型的乐器了。
对，既有继承也有发扬还有融合在里面。
对，二胡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嘛，对不对？
那经常有时候会听人说哈，南二胡北二胡、二胡它也分类，通常来说都是怎么按地域还是按它的音质来分的呢？
就是按照中国的地域的，因为我们演奏那个任何曲子，无论是西方的这个小提琴也好，它都有一个民间的和一个地域的一个概念啊。爱尔兰的小提琴跟那个一般我们听到的这个普通意义上的小提琴，它还是有所不同的。二胡也是这样子，南方啊和北方听到的那个胡琴，尤其是演奏上和演奏乐曲的概念上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个都是跟人文地理和人的语言和习俗这个有很大的关联。那么二胡呢，应该说是还是在江南这一带的最主要的乐器，最很典型的地方戏。那个地方戏里面经常有伴奏乐器，伴奏乐器当中呢，我们要分析一下，只有在江南这一带的地方戏，它的主要伴奏乐器叫主胡。主胡呢就是它是用的基本上是二
胡
这一类的。然后超过这个地域呢，比如讲到了山东，到了河南，就它就是板胡了，像豫剧呀、像秦腔啦、梆子戏呀、陕西呀、山西呀，这些它基本上是板胡为主了。到了北京它就是京胡了。然后再往南呢，到了广东啊，它就是高胡了。广东高胡伴奏粤剧，
高音二胡、是吧？
对。后来我们中国就是在这个民族乐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民族管弦乐队。这时候呢就分出了像高胡、二胡、中胡，然后低胡，然后大贝斯的胡。这个有改良的成分在里面了、就是乐器改良嘛。
蛮有意思的，一般都是人去救乐器，现在有乐器去救人。之前我看到过京剧，不是四大名旦吗？
对，
跟他们的京胡也都是要做出不同的胡来配他们每个人的这个唱腔。
对，因为他们唱腔上的就是，所以那个胡琴的这个发展跟戏曲有着很大的关联。就像四大名旦，它都有唱腔的不同，所以它配的伴奏的胡琴就会有不同。再加上
飙高音就高一点，
对，再加上那个像京剧这样的，它最典型的两个胡琴，像一个叫西皮，一个叫
二
黄，
对，
所以这两个它就分得很清楚，一个是比较高亢的，一个比较稍微圆润一点，小时候有点厚度的。
长了很多的知识哈，前面你也提到过，二胡的发展主要是最近100多年的历史。
对，
那么在1949年之后，其实二胡是迎来过一个创作的高潮。那么近现代，您觉得近几年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现状？我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非常欣慰的告诉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其实二胡从1949年一直到现在，大概将近70年左右的这样时间里，二胡发展是中国乐器当中最好的。上个世纪的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包括进入这个世纪以后，都有非常丰富的二胡作品，从小型的到大型的，到最后跟交响乐团的这个协奏的这样子的作品，层出不穷，而且是越来越好。 因为专门的这个作曲家和音乐家加入进来，再加上理论家的研究、教学的普及推广和教学上的进步，所以呢，在这方面呢，二胡是中国乐曲发展最好的。
查一些二胡名家哈，就特别是民国初期的，我发现查下来很多这个籍贯都是江苏，不是江苏也是跟江苏有渊源。比如说，周少梅先生，
对，
哈，周少梅先生他虽然是江西的，但是他主要是在南京发展，
对对对，
哎，包括刘天华先生，还有您的亦师亦友的陈耀兴先生，还有您的好朋友，算是晚一辈的陈军，
对对对对，
都是江苏的。为什么江苏这么容易出这个二胡大师啊？
就是我就讲江苏，你看除了刘天华，还有阿炳。
对对对，
哎，刘天华、阿炳这两位大师都是在二胡发展史上起的重要的作用。
嗯，
他们两个一个是在民间，
嗯，
一个是在学院。刘天华是第一个把二胡从一个民间的、名不见经传的、大家都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这样一个乐器，把它带到高等学府里面，设立了一个专科。
嗯，
专科以后，然后再从此这个二胡才慢慢的发展。嗯，然后刘天华呢，他有四个最重要的弟子，其中三个都是江苏人。这个四个弟子当中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二胡演奏家，而且这些二胡演奏家当中呢，我差不多数了一下，70%以上都是江苏人，他跟他这一代的文化习俗有很重要的关系。除了在中国发展以外，然后到了海外以后呢，也其实也很，你看现在二胡在日本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弦乐器，因为日本呢它没有弦乐器，你想一想它的民族乐器，日本民族乐器它那个它主要是、
那个、算吗？他们的三位线，也就
是三位线是三弦嘛，
对，三弦
是我们的三弦的那种，
对对对，
哎，三位线、古筝，然后尺八，对不
对？
嗯，
对对对，
他这些大鼓，这些全部是吹打乐和吹管乐，
嗯，
啊，还打击乐和弹拨乐，他没有弦乐。其他的地方像澳洲，我觉得也很好。这次我们澳洲的华夏乐团12月16号的新年圣诞音乐会，我这次来就是专门为了这个音乐会过来的啊。他们在这里也很坚持，一方面自己练习，一方面也有传承。
说到学二胡，刚才我们前面提到说的，这个民间有好多老话的，
对，
什么一年笛子两年生，三年二胡瞎哼哼，还有一句话特别吓人，就百日笛千日箫，一把二胡拉断腰。
对，
目前来看哈，为什么家长给孩子报兴趣班，报西洋乐的多，报二胡少，它难度肯定也是一个问题，是特难学这个。一般来说，作为一个零基础的人，多久才能够入门呢？
二胡呢，应该是在中国的乐器当中最难的一个乐器。演奏的好更加难，为什么？它弦乐器不像其他的，
就两根弦，
就两根弦，然后那个音准很难控制，然后两根弦呢，把它拉到那个角度，把它拉的好出来的声音，你讲那个瞎哼哼，它是一个方面了，但是它要拉断腰，这个也是一个没有止境了，费功夫。我觉得入门的话呢，只要坚持练习，比如讲有一个半年到一年时间，你就可以进门了。我们在学二胡之前呢，也会学点钢琴。比如讲我们在上音乐学院的时候，我们的副科就是钢琴，因为它的音准没有问题嘛，它会给我们的音准和节奏这两个方面来带来一个，因为音准和节奏是所有的搞音从事音乐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再继续深入和提高下去。它难就难在音准啊，还有对这个乐器的控制啊，力度的控制啊，柔弦的控制啊，对不对？这些呢，
感觉就是有时候人是大部分是可以控制乐器，但二胡经常可能反过来把人给控制住啊。我小时候家里有一个二胡，就有一次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床下有个盒子打开，跟一把二胡，就是我爸年轻的时候他拉着玩过，然后我就问他再拉，他说很多年不摸，根本不敢拉，然后看里面一块松香，就特别好奇，问他干什么用的，
哎，插那个弓毛，弓子是由那个竹子和那个马尾，哎，那个马尾是用来拉那个弦的，马尾上面呢要保持一定的那个摩擦度，所以它必须要有松香，有一个阻力的这样一个作用，没有摩擦产生共振，跟小提琴大提琴一样。
刚才您也说您还学过钢琴来定音准哈，我突然想到刘天华先生，他当初我特别纳闷，他除了学二胡之外，他还学了琵琶、小提琴、大提琴，他还去学过西方的管弦乐。
对，因为刘天华先生呢，立志立得很好，他要改进国乐， 一方面呢，他发现了二胡的非常重要的它的表现力的这个地方，它能够表现人的这种情感的这个深度和高度，所以他把这个二胡呢，首先在演奏上呢，就是进行了改革，从只能拉一个八度，然后扩充到一个半八度、两个八度、三个八度，而且他这个突破呢是有点规范性的。所以以前也没有教材的、
他给你出了一个标准在那儿、
对，他出了一个标准，他那个47首练习曲是我们二胡当中最早的、那个练习曲，所以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这人家说制定行业标准的人是最厉害的、
另外呢，他最重要的就是中西融合嘛，他从西洋的小提琴的演奏和西洋的作曲的这方面、他吸收了很多的来洋尾中用、
我们经常讲有些大师哈，他有自己的名琴、一辆车，这把琴是谁谁谁造的，哪个名师造的、然后值多少钱，我特别想问朱老师，您用那把琴贵吗？
我现在用的这把琴已经有40年了，一直跟着我，大学毕业以后进入工作岗位以后、然后到那个乐器厂里面、当时的到现在为止也是很著名的，我们在做乐器的工艺大师嘛，刘希浩先生专门给我定制的，根据我需要的那种尺寸，然后我们俩还进行了探讨和改革。我的那个演奏的是叫前扁八后扁圆的这样一个胡琴，现在在国内可能演奏这种胡琴的人呢还不是很多。这个琴呢，当时做得很好的，在当时只有100多块钱。40年前呢，100多块钱也算很贵的了，是老红木，
黄花梨是最好的，是吧？
黄花梨，当然那个木料是一个方面，
最重要的
是它的蟒皮，
蟒蛇皮，
蟒蛇皮和蟒皮的这个技术，它高就是高在蟒皮的技术，对松紧的程度，然后对皮的处理呀、这方面很重要。然后你选什么样的皮、这个也很重要，选皮的什么部位，这个也很重要。当时我跟我们这个作琴师傅，我们就进行了很多的探讨，也做了好几把琴，然后我们来研究一下、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琴。所以这把琴到现在一直跟着我40年，我从来也没有换过皮，所有的气候也没有受到影响，我的所有的 CD 啊、唱片啊、录的全是用这把琴来录的。
像您听见别人拉二胡，您耳朵一定特别的灵。首先我们抛开的技法不说，你耳朵能听上去这是一把好琴，就像当年交尾琴嘛、在烧的时候听到啪那声音都能知道这把琴是一把好琴，把它抢救出来。您能不能就是别人拉的时候听出这把琴真棒？
能够听出来的，一定能够听出来的。
怎么辨别
啊？就是一个是音色的琴是不是好，现在呢有一点好，制琴的这个工艺水平已经有很大的提高了、现在工具很多，不像原来的作琴全部是全手工。他现在这不用讲，把那个木料变成琴的这种，比如杆子啦、琴筒啦，
它都有模具了。
这种对了，有模具制作水平已经很高了、那个标准化的程度也很高了。就是这个蒙皮到现在为止还是要手工，这一道手续行不行就要看你这个声音好不好、一把新琴你要拉很长时间你才把那个声音才能把它好的声音拉出来。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我一听这把琴大概是新琴还是老琴、是拉了多长时间，
听出年纪来、
当然首先是要听这个人演奏的怎么样、叫人琴合一、这样子的声音才是一个好声音。
相信您听的这个二胡曲目已经很多，包括您自己也创作了啊，像苏南小调。我们一般来说创作每一个经典的作品背后它都有一些创作的小故事、那么您能不能分享一个您在创作当中的故事呢？
大家都非常喜欢我的江南春色，
对，
因为我生活也好，出生也好，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到现在已经有60多年、一直在江南这块土地上，所以我对江苏江南的这块的土地上的这个无论是民族民间音乐呢、应该是相对来讲还算是比较了解、也尤其是比较喜欢。我在创作江南春色的时候呢，就非常用心的去采风，首先去到苏州太湖感受那种自然，然后再去听苏州评弹啦，那苏州的民歌啦。我用的江南春色的这个创作素材就是苏州的最典型的一个民歌叫大旧连环、也是苏州评弹的一个经常演出的一个曲目叫姑苏好风光。这首曲子呢其实用的人很多，我们都知道30年代有部电影叫马路天使，天涯歌女用的那个也是这个材料，就说明这个民歌就是很早就有名，
很深入人心，
很早就有名了、然后我们后来70、80年代的时候有一首歌叫太湖美， 但是也是这个材料，觉得就特别适合二胡了，而且二胡的歌唱性跟他呢特别特别的相符合。经过一个感受以后，然后跟我的老师马西林，然后我们到东山住了好几天，听一些民歌的，尤其是那个民间的那个歌手演唱，听一些苏州评弹，然后呢再从文学上对这个乐曲进行了一些梳理。刚开始设计了一个影子叫旷野清晨，中间这段叫春回大地，快板这段呢叫万物争春，第三段啊我们叫江南碧翠，最后呢叫矮乃亭湖。
听起来像那个电影音乐的创作，它就是要有一个大的背景，
对，
然后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对，它是一个完整，它有结构嘛。那创作的手法我们用什么手法呢？就是最典型的江南丝竹的手法
啊，
江南丝竹的啊，加花变奏啦，啊，类似于这样的主题啊，不断的变化，再把演奏和创作把它结合起来。所以呢，这首曲子呢，大家都非常喜欢，也是我经常演出的一些作品
啊。您前面提到，你觉得江南的一些民间的乐曲特别适合用二胡来演奏，问一下朱老师，什么样的曲子用二胡拉出来会特别好听？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个，就是最触动您的一首二胡曲？
其实江南的戏曲也好，音乐戏曲音乐也好，然后民歌也好，包括民间乐种也好，我刚才讲的江南丝竹实际上是江南的一个民乐种，这些都是非常有歌唱性，二胡特别擅长表现歌唱性的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你刚才讲的就是哪一首能够打动我，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二胡当中有一首名曲叫做二泉映月，因为我是半个无锡人了，因为我的、
阿炳是无锡人、
无锡人嘛，对不对？半个也算半个无锡人，因为我的夫人是无锡人啊，所以我经常会回到无锡，然后也经常在无锡演出，所以也经常在无锡来演奏二泉映月。在无锡这个氛围当中，也听到很多这种阿炳的故事，因为阿炳和刘天华呢是
两种完全不同的
风格，
学院派和民间的，
一个学院派和纯民间的。
那
阿炳这个他怎么能创作这首非常知名的二泉映月？因为跟他的一生的生活经历和他一生的苦难，这个我觉得跟他的也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呢，这首也是我经常演奏的一个曲目之一。所以二泉映月这首曲子呢，应该说也是中国音乐的代表，是二胡艺术的代表，也是中国音乐的代表，所以大家一提到中国音乐，一定会想到二胡，一讲到二胡，肯定会想到二泉映月。所以从这点来讲呢，这个二泉映月呢，它能够，因为它表现的感情太复杂，太深度，太有深度了，有感叹的，有感慨的，有这个愤愤不平的，还有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还有这个一种无奈的叹息的，这种感情复杂的感情全部交汇在这个简单的旋律里面。应该旋律大家我们看起来算好像不怎么太复杂啊，那旋律不复杂，这个简单的旋律但是包含了这么多，我刚才讲了这么丰富的感情，这个曲子呢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了不起的。
你看前面朱老师跟我们讲到了，其实二胡现在中国的民乐当中是发展的非常不错的哈。
对，
但是我们看，我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就是二胡在日本的普及更不得了。
对，
它是 NHK 曾经做过了一个调查，就是说在日本大概有25万人会拉二胡，而且到处都是二胡学校。你知道贾鹏芳还开了一个叫天华二胡学院是吧？
对对。
您看看哈，包括贾鹏芳也好，看前面我提到陈军，还有后来您看有一个，不知道您记得有个中国的以前拉二胡的女演员叫做周冰倩，后来去改唱流行歌手，她也是到日本发展。
很多陈琳。
陈琳，对
对
对。您看还有包括这个中国传统的，刚才咱们讲叫三弦儿，到日本叫三味线，
对
啊，金青三味线，还有包括这个尺八。
对。
为什么现在中国，我们说中国民乐当中，刚才讲虽然二胡发展好，但是相比日本的这种势头，为什么中国的这很多的乐器也好，民乐也好，就是到了日本反而会普及被推广得更好呢？
那它只是跟一个外国而言相比较，它算比较新的，
它还没有
它比较好的就是它的人口相对算比较多。就为什么它多呢？我刚才讲的原因，因为日本没有弦乐器，这个表达这种淡淡的思念和淡淡的忧愁啊，这个深深的思念，那个心中里面说不出来的那种感情的这个乐器，这个二胡它是最合适的。所以日本人呢，肯定在这方面呢，他的感情 比较符合我们这个二胡的这个表现的这种感觉，
有悲剧色彩是吧？
但是从你说从发展来讲，那还是中国，无论是从水平也好，从表现的能力也好，还是那还是最好的。因为你看这些到日本的这些二胡老师，那都是从中国过去的，就是他们在那里开了一个这个二胡学校以后，二胡才有这么多的发展。我今年五月份专门去了二胡，还参加了他们那个二胡的这种专业老师的考级，
是吧？
哎，专业老师的就考级，
是
就是鉴定你这个老师能不能成为
教，
哎，我还参加了他们这个一个鉴定，哎，我就感受很深，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现象，在中国已经非常非常普及了。就是说，一个日本人，他学了几年二胡以后，或者学了十年八年二胡以后，他就能教一大堆的学生，而且他教的这些学生就维持他的生活已经没有问题了。
哦，这样啊！
哎，所以日本人啊，对啊，对，他你想一想嘛，一个日本人他教个二十个学生，他就生活就不会有问题嘛。十个到二十个学生应该就生活就没有问题了。
那这样的二泉音乐还能拉出感受来吗？
对啊，对，他就是他也会学了，因为很多那个日本人专门跑到中国的音乐学院里面去留学。哎，我在南京就带过两个日本的研究生嘛，专门他到南京的这个师范大学里面，但是你从整个的演奏水平来讲，那个整个的这个在二胡发展来讲，从艺术的角度，从他的发展来讲，那个日本那还是比国内要差很大一截，
但热情还是蛮高的，
热情高，他的人数相对比其他的国家，那他要高出很多。那如果是这样子说，那个新加坡，但他是华人地区，那新加坡这边比日本要水平要高很多，那他也是国外，但是他是新加坡是华人地区了，华人人口占的比较多了，他有一个专业的华乐团，水平也很高，比日本要高出很多出来。
我之前一直有听贾鹏芳的睡莲，我听过他好几个版本，最早的那个版本呢是没有加其他的电声乐，那现在最新的这个版本呢有口琴，如果没有听错的话应该是箜篌还是竖琴之类的，
应该是竖琴吧，
哎，还有一些电声乐，但是相反我反而更喜欢他不加电声乐的在里面，
所以大家都讲到这个二胡，一讲到二胡会讲到二泉音乐，
你还有女子十二乐坊，
对吧？
是吧，
就是二泉音乐呢，实际上不是，我就讲女子十二乐坊是另外一个形式了，就讲到二泉音乐的时候呢，二泉音乐很多版本，
是
有一个人独奏的，有一个扬琴伴奏的，有钢琴和竖琴伴奏的，有跟交响乐团合作的，有跟民族乐团合作的，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啊，当然各种各样的啊，你表现能力不一样啊，
您喜欢那种的。
有的评论家就评论说的还是那个最后那个一把二胡什么都不要的那个是最能打动人
的，
哎，最能打动人，最能感受人，我觉得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哎，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也觉得呢，就是如果用你配器写得好，然后音乐处理得好，其实跟交响乐团它是另外一种感觉，就每个人可能是喜欢的程度不同，从他深刻的表现来讲呢，可能一把二胡，最不可替代。而你跟交响乐合团以后，你必须要有一点分给交响乐团，
对，
哎呀，
把充当这个主题了。
那、就是你搞得好，你可能会丰富和发展；你搞得不好，反而会画蛇添足。是这个，
还是要看
编配的这个人的水平。
嗯，
我觉得这个还要看那个交响乐团或那个乐团或者合唱团那个演唱的水平，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那您怎么刚才提到一句，你说女子十二乐坊是另外一种形式？
对，那个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是新的，因为它要靠电声，它靠要靠电声，它电声呢就是我们说。它属于流行音乐的范畴，但是这种形式呢，我们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只要反正他喜欢，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就鼓励，对不对？鼓励探索嘛，就是鼓励百花齐放嘛，我觉得这样，就是你十二乐坊也是要有好的作品，这个形式，哎，是可以进行探索的。大家喜欢不喜欢，我们要看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来时代的来检验。就是比如讲你现在你看十二乐坊它就没有刚开始的时候那么红火了，它为什么呢？我认为它就是作品你要不断的要求，你不能只是那几个作品然后听了就有点
久了就审美疲劳了，
对了就有这个问题在里面，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就是你要有能够坚持下去的创作， 这个很重要。
嗯，
那么二胡呢，你看现在创作者作曲家的介入越来越多，
嗯，
这个就是很了不起了。就是在我们上个世纪以前，二胡的好作品大部分都是演奏家自己写出来的。
嗯嗯，像刘天华写了那么多好听的
曲子。刘天华开始，哎，已经刘天华的学生来开始，
嗯，
已经到我们这一代开始，
嗯，对对，
就是很多的好作品，就是优秀的好，大家都就比较喜欢的，经常演出的作品，都是演大部分啊，我不是说绝对，
嗯，
都是演奏家自己写出来的。那么从这个世纪以来呢，就是很多专业的作曲家来介入了，他对他的推动就很大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非常好的，都应该支持的，
嗯，
就只要有创新，只要有创作，我们都应该支持。但是他是不是能成为好作品，你要经过时代的检验，你不能说一出来他就是当然是个好作品。就算是你很著名的作曲家，他也不能保证他每一首作品都是优秀的，都能传下去的，所以我觉得这点呢，就是我们啊，这个会有这个经过时代、时间和观众的检验，所以这个很重要。
嗯，二胡的演奏，它能不能走得长久在舞台上，它其实是一个大的大家通力协作的，
对，
包括创作在里面的，
对，四个方面，
嗯，
一个是演奏，第二就是创作，有没有好作品，这个创作和演奏会相辅相成，第三个就是教学，第四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乐器的改革。这个乐器是不是好，能不能，再好一点，音量要不要再大一点，表现力啊，这个音高啊，音那个怎么样让它更合理一点，让它那个声音更好一点，更灵敏一点，
嗯，
这个很重要。
刚才跟您聊到，您说您那把琴是八角琴，八角的是吧？
对对对，
它跟六角的比有什么不同呢？
我认为当时我用这个琴的目的，就是一个是音量要比六角的要大，
大，嗯，
第二呢就是它的下把位的声音要比六角明显的要好很多。
之前看介绍说刘天华先生他是第一个用五线谱来记二胡的曲谱，像您谱江南春色和苏南小调，您是拿简谱来谱还是拿五线谱？
现在我们都是简谱和五线谱都可以共用，
哦，
哎，作为一个民乐呢，可能我觉得是共用是比较好的，
嗯，
哎，因为五线谱呢有很多东西也记得不是太清楚，
啊，
也不能，因为五线谱它是很多那个符号，
嗯，
它没有像那个简谱上那么多那么复杂的符号，简谱的符号会能记得很详细，
啊，哎，
另外呢，我们刚开始这个二胡也好，民乐也好，在中国音乐也好，它是一个主调音乐，所谓主调音乐它是有主旋律的，
嗯嗯，
主旋律它是有调性和调式的，
哎，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呢它总归是有一个调性和调式的。就像我们西洋的作曲家，他用五线谱来写，特别是民族乐派的这方面的作曲家，但他的手调的这个那个概念还是很强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提倡啊，五线谱和简谱共用，因为你五线谱你可以交流啊，
嗯，
尤其是现在很多作曲家大部分都用五线谱来写曲子，
嗯，
那你不认五线谱也不行啊，对不对，
嗯嗯？
那么现在我们这方面已经很棒了。就是我们现在专业院校里面所有毕业生看五线谱都不会有问题了，
嗯，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在网上说自己为什么当初没有选择去学这个二胡呢，是因为觉得二胡特别悲凉，嗯，但我听过您的那个江南春色和苏南小调，它也不属于悲凉的范畴，
对，
那是不是说大部分的二胡它其实它的演奏曲或者说它表达的都是一种比较悲伤的情绪，就像您喜欢二泉映月，其实最后还是悲伤最动人，影视剧也是悲剧最动人。
怎么讲呢，就是二胡呢它比较合适表现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呢你看从我的乐曲开始，
嗯，
在我的创作当中，
嗯，
就大家非常喜欢我的创作当中，就是一改这种悲凉悲戚的这种状况。为什么呢，因为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以前70年代以前，很多名曲都是有一点悲凉的，比如讲我们都知道二胡有一首很重要的名曲叫江河水，
对，
有二泉映月，另外像刘天华的很多也有一点点悲悲切切的，
嗯，对对对，
啊，病中吟啊，
嗯，
什么腊月啊，这个那个什么闲居吟啊，都有一点那个慢慢吞吞的，
有点厌世的感觉，
对，
嗯，
对，就有点这种感觉，它实际上呢就是它比较合适表现这样的情绪，
嗯，
但是这个二胡它的表现能力也很强的，比如讲60年代我们有一首达到现在还是我们经常演出的曲子叫赛马，
啊，对，
他就
林慧芬拉过，
他就很多人都拉过了，
嗯，
这个赛马就大家不可能背了，
嗯嗯，
那就说明二胡这个表现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我们要把他的 这个表现力都挖掘出来，它既能悲凉又能热烈欢快，
嗯，
而既能那个伤感又能优美动听，
嗯，
对不对？既能这个激情，像刘天华也有光明行这样的，
嗯，
很激发人的情感，
对对对，
向上的这么一种感觉，
陈耀兴的战马奔腾，
陈本的战马奔腾，那这个都是就拓展了二胡表现力的一个方法，对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二胡能够被大家喜欢和重要的，哎，之一。
刚才我们提了一句陈耀兴的战马奔腾，
嗯，
您跟他也很熟，
对啊，对啊，对啊，
还有他的儿子陈军你也很熟。
陈老师创作战马奔腾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哦，是吗，
哎，然后还他当时当然他是我的老师了，
嗯，
啊，哎，
嗯，
但是他也，问我啊，这个让我来提他，哎，对对对对，
嗯，
提意见啊，提建议啊，
嗯，
哎，这个
他的儿子陈军也是，
陈军也是二胡名家，
嗯，
也是跟我很熟嘛，就是陈耀兴创作战马奔腾的时候，我就在因为经常过去嘛，因为我经常上课嘛，
嗯，
那时候陈军才六七岁嘛，才开始学二胡嘛，
嗯，
哎，所以当时已经很有天赋了。对，
非常非常，你看他演奏的那个太极琴匣，我听过哈，你看他后来有一个MV 他是怎么拍的，我看他是在武当山的
山
顶，
嗯，对，
当时穿的仙风道骨的拉琴，太极琴匣，
对，
当然那个曲子是非常我觉得适合二胡，就是拉出很悲怆的那种感觉，也很壮烈，有种壮士断腕一去不回的那种、那种感觉哈，就是挺震撼，说实话听得鸡皮疙瘩起来，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这种有一点辅助借助这种商业手段来做民族的音乐，您怎么看待这样的？
我觉得只要是对二胡发展，二胡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有益的，不管他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应该支持啊。陈军的这种还是二胡啊，他是只是用这种方法来宣传二胡，我觉得来传承二胡、发展二胡，我觉得非常好啊。包括那个十二乐坊，我都不反对啊。但是你怎么坚持下去，怎么有好的作品出来，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最后时代是看你有没有好作品。
文化不应该只有唯一性啊。
对，文化是要多元的。而且文化是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都有优秀的文化，你怎么把优秀的文化传承下去，这是对于我们本民族的文化来讲。另外还有多元文化呢，它是其他的外来民族，我们为什么要吸收啊这个西方的比较积极有意义的这些东西呢，比较一啊，这个就是各种地区各种民族的文化交汇在一起的时候呢，形成了一个我们叫音乐上就形成了一个和声，
嗯，
它和而不同，这个是就文化的特性，而不是像经济一样大家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城市全是高楼大厦这个刻出来的，这个不叫文化。文化就是要它的多元性，我们还可以互相在一起碰撞，
嗯，
然后还能产生更新的东西，这个就是不断的发展。
嗯，
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非常感谢跟朱老师的今天的交流哈，就最后我们总结出一点，文化是最不应该具有排他性的哈。好，在这儿我们也再次祝愿朱老师在12月16号的演出呢能够顺利。谢
谢
朱老师，
好，
谢
谢听众，也谢谢 SBS。